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说明显示，该案系2017年6月24日群众匿名举报案发。2018年2月6日，该案由费县人民检察院向费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李云生先后从山西省代县阳明浦镇浦内村刘文慧以及另一名身份不详的女子手中购买6名男婴，其自行或者通过被告人邵宗良区间介绍，以7万2000元到8万5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给邵春生、王丽英、马红贤等人喂养至今。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情况说明显示，2017年8月山西警方将刘文慧抓获，但他一直是零口供，警方无法获取李春生犯罪的相关印证材料。从刘文慧的家属处获悉，刘文慧的母亲、丈夫及妹夫也因涉及此案陆续被抓，目前仍在审理当中。李春生的辩护人赵志纯提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春生犯拐卖儿童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李春生没有对被拐卖的儿童造成任何伤害等后果，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犯罪数额不大等情节，应该对其从轻处罚。法院认为，李春生以出卖为目的贩卖多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李春生的刑事责任，其系累犯应对其从重处罚。3月2日，费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李春生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判处邵宗良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余6名收买儿童者犯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分别获缓刑，其中邵春生、王丽英、马红贤自行投案，冯景明经警方电话传唤后归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张涛、丁宁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从辩护人处获悉，判决后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年8月29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9，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实行，其中有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长青表示，刑法由原本规定的免于刑事上的处罚变成从轻或减轻处罚就好很多。目前被拐卖的男婴仍养育在上述或缓刑的6人家中，邵春生说，他们现在最害怕人财两空，一旦有车辆和陌生人到村庄附近，他们就会猜测是来要孩子的。为李云生提供男婴的人则是山西的刘文慧和另一名女子。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李云生和他的上线刘文慧都是二道贩子。刘文慧负责在山西西州当地收购男婴，李云生则负责在费县与买家对接。婴儿则像一件物品，出生没多久便经过3、4次倒手，层层加价辗转到其他省份。李云生背后的贩卖儿童产业链虽经有关部门多年打击，但始终未斩断。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4年2月10日至今，费县人民法院公开的拐卖儿童案一共有11起，涉及儿童23名。梳理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多来自四川、山西等地。早在2010年，媒体报道称，山西西州一名刚出生的男婴2天之内倒手5次，被卖到山东费县，价格从最初的27000元涨到6万元。山西西州代县当地一名村民告诉我们，30年前就有人贩子开始在当地收孩子往山东卖，生了孩子养不起或者不想要，就以4、5万的价格卖给人贩子，再由人贩子倒手卖到别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博士曾经把2000年到2013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拐出婴儿与拐入婴儿总体趋势是 主要由云南、四川、山西和河南拐出，向沿海的两广地区、福建沿海和山东沿海地区拐入。拐卖儿童团伙化趋势明显，已从传统的单兵作战、亲戚搭伙发展为上线寻找卖家、下线寻找买家，中间人勾兑上下，运输人负责送货的一条龙的团伙性组织行为，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和成熟的操作模式。此外，在儿童被拐卖案件中，受金钱利益驱使、重男轻女等因素影响，有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由亲人甚至亲生父母所为。曾有网友提到，对于人贩子应处以重刑，这样才能斩断拐卖儿童的链条。对此，王长青律师表示，一味增强处罚，用极刑酷刑并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惩处力度够大，一定程度还会加大被拐卖儿童的解救难度，从罪责角度而言也是不恰当的。即便加大惩处力度，也不会起到好的效果。拐卖儿童案件破案率低，收益高，100个里只能抓到几个人贩子，但对于人贩子而言，一两次的成功贩卖就能带来足够高的利益，这会让很多人有侥幸心理。拐卖儿童案件屡禁不止，不仅是法律惩处不足，很大原因是破案率低，打击力度不足。相较于毒品，公安成立缉毒大队，惩处和打击力度更严，让人不敢为。缉毒破案的比例、法网的密度要比拐卖妇女儿童的比例大得多。相较而言，对于贩卖儿童的打击，警方配备力量稍显不足，只要干，伸手就会被抓，这个才是威慑力。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农村地区传统的养女不如生儿的生育观念不改变，拐卖儿童犯罪行为就难以铲除。